各位弟兄姊妹早晨，预祝大家农历新年快乐。我今朝早咧就预早就打电话俾我妈妈，恭祝佢新年快乐。因为我知道咧，听朝打去咧就嗰啲线路咧就唔系好通噶啦，就好繁忙噶啦。咁我就恭祝佢今晚团年年三十晚咁样。佢就改正我，佢话今晚系年廿九，佢话今年系冇年三十晚嘅。我话有。一啲時間係冇年三十晚嘅咩？佢話係啊，隔幾年咧就冇年三十晚嘅啦。依、這個中國嘅傳統咧，我都忘記咗啊，所以咧今年嘅團年咧係應該係年二十九嘅。每年到咗年尾嘅時候我哋都有好多嘅節日。首先咧就係、是、感恩節，感恩節過去咗咧就係、是、聖誕節，聖誕節之後咧當然就係新年嚟到嘅啦。新年之後就係農曆。新年嚟到，每逢一个节日嚟到咧，我哋都有一种感觉，有一句诗话咧，每逢佳节，佳节就倍思亲。虽然系一首诗其中一句，但系却系可以形容我哋特别啲游子系华侨喺外边生活嘅人一啲嘅心声。喺一个圣诞节嘅后一日某一年圣诞节嘅后一日，我就翻到去教会嘅时候，停咗架车落嚟，就发觉咧，我哋教会啲垃圾咧就俾啲海鸥就啄烂咗，咁咧就周围都系满地都系垃圾。于是咧，我就拎开拎个扫把咁样咧就去扫。喺扫嘅时间咧，突然间嚟咗一个讲国语嘅人，佢就问呢度系咪教会啊？我话呢度系教会。你系咪牧师啊？我系牧师。呢度有冇圣经卖噶？呢度有圣经卖。佢就听到又好开心。于是咧就帮我咧打扫。然后咧就我邀请佢入去教会就倾偈。原来佢已经系一个信主嘅人。佢嚟咗美国有三个月。佢一直都系揾中国人嘅教会。一直去到圣诞节佢都仲未揾到，所以咧佢都好惆怅。咁啱啱嗰日12月26日咧，佢出唐人街就见到有个教会，然后咧见到有个牧师，咁咧佢就好开心。我就同佢倾偈嘅时间咧，就我哋中国人广东人咧就问你嘅籍贯系边度啊？系南海啊？系中山啊？系东莞啊？等等。讲国语嘅咧就问你嘅老家喺边度啊？当我问佢你个老家喺边度嘅时间，佢就突然间喊起上嚟。佢就话牧师，我三个月未喊过，但系当你提到我嘅家乡嗰阵时，佢话我实在好难受。我喺呢度三个月咧，我实在系好孤单。我就安慰佢，我话俾佢听，其实咧我都有呢个同感。当我26岁嚟到美国读书嘅时间。第一个农历嘅新年，冯牧师咧就请我哋啲留学生咧去佢屋企食饭。咁但系咧前一日咧就落大雪，咁咧师母咧就打电话嚟，落大雪唔安全，我哋取消啦，所以咧你哋留喺屋企小心啲啦。我当时有一种好失落嘅感觉，本来谂住去牧师屋企食餐好饭，点知突然间取消。天氣又凍，外面又飄住雪，我就喊起上嚟。26歲嗰陣時候，就喊起上嚟。我就安慰佢，我話其實我都有咁嘅感覺，疑問實在係好孤單嘅感受。其實我哋每一個人，我哋作為喺第二度而居嚟嘅，我哋都有一個嘅矛盾，嗰、那個家鄉嘅感覺，其實係一個好微妙嘅感覺。当我哋嘅父母佢哋身体如果仲系喺亚洲，如果佢哋嘅身体好嘅时候，我哋仲可以三年或者四年咧先至翻去探佢哋一次。但系当佢哋嘅身体唔好嘅时候，我哋就有一个好矛盾嘅心情。究竟我系放低呢度嘅工作，翻去半年、一年，或者甚至两年，去陪佢行最后人生嗰条嘅道路？抑或硬住心肠，就是等他很重病了，或者甚至奔丧的时候才回去。我相信这个是每个人的处境都不同，有些人是这样决定，有些人是另外一个决定。但是却说明一点，就是我们作为移民的我们心情那个的矛盾。今天我们读的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 圣经亦都有讲到老家嘅问题，即系家乡嘅一个问题。不过圣经喺度着重嘅咧，就唔系地上嘅家乡，而系一个更美嘅家乡，一个天上嘅家乡。但系喺解释呢个更美嘅家乡之前，圣经就形容信徒喺地上有三个嘅身份，用三个唔同嘅名词去形容信徒喺地上嘅身份，就帮助我哋去认识我哋究竟喺呢个世界生活，我哋点样培养一个属于基督徒喺世上生活嘅一个价值嘅观念。第一个身份我哋先嚟睇一睇，就系异乡客，喺异地居住作客嘅身份。圣经咧就用亚伯拉罕呢个嘅例子嚟讲明呢个嘅意思。喺第八节至到第九节，我哋头先所读嘅圣经，神呼召亚伯拉罕，佢离开当时物质发达嘅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去到迦南，即是今日的巴勒斯坦的地方，要建立一个相信神的子民，亦都要向当地的人去做一个跟随神的人的一个的见证。圣经就形容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因着信，他就去到所应许之地作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之中。去到那笪地方，名义上他是那里的客人，是神应许他的产业，但是这个正是他和神之间的理解，当地人是完全不同意的，或者不认同的，是你应许之地，你和你的神是这样说，我们不是这样觉得。在当地的人眼中，如果客气来讲，他们是一个客人，如果不客气来讲，他们就是外国人、外邦人、外邦佬、异乡人。因为圣经提到刚才我讲的三个的身份，用了三个不同的希腊文，我就为了了解他们三个的希腊文有些什么的不同，我就特别查字典，也都特别看回希腊文原文的圣经来看一看，究竟这三个形容有些什么共同的地方，有些什么重点不同的地方。首先我们看到第九节这里讲的异地居住作客，第一个的形容就是在别人的国家居住的非公民，如果用英文来讲呢，就叫做 resident alien。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这样就是因为呢，我们每个人在入籍之前呢，美国称我们都是 resident alien， 或者叫做合法居民，或者叫做绿卡居民。在今日我们都知道公民和居民之间呢，他们得到的福利呢相差越来越大了。但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个相差更加的大。甚至在希伯来书作者作这本书的时候，那个差别都是很大。作为一个外国的居民，就是异地的一个居民，是很缺乏权利的，他在当地是没有权利的，在当地是不被信任的，甚至是被排斥的。圣经却是用这个名词去形容我们地上的个身份，我们信徒在地上是一个 resident alien， 是一个异乡人，提醒我们，我们的国度是天上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所以有阵时我们享受不到世上的权利。就好像一个异乡人不能够享受当地国家的权利一样，如果我们的国度是天上的国民，我们在地上只是一个异乡人的时间，我们就得不到地上一些的权利。如果大家留意第八节呢，你就发觉这个身份是蒙召而得的，即是说神呼召我们去过一个放弃权利这样形式的生活，或者没有太多，你不要期望太多权利，一个这样的生活的方式。我们都知道年轻人，我三个仔都经过这个阶段了，他们到了一个年龄就凡事都会问为什么， 一个年轻人咧，佢长大到十六七岁嘅时候，佢就觉得父母俾佢好大嘅约束。佢就质问佢嘅父母：点解人人都可以做呢样嘢，我就唔可以做？人哋可以食烟，可以饮酒，可以睇成人嘅电影，点解咧我唔可以？佢嘅父母咧唔知点样去回答，于是就讲咗一句好简单，一谂到，因为你系基督徒咯，你咪话信咗耶稣嘅，你系基督徒就唔做得呢啲嘢噶啦。喺呢句说话，如果唔加上道理嘅分析同佢好好嘅解释，我唔知道有几大嘅说服力。但系呢句说话其实系好符合圣经嘅，因为你系基督徒。如果我哋睇耶稣基督，佢系神嘅儿子，但系佢从出生至到佢去钉十字架，佢都系过一个放弃权利嘅一个嘅生活。所以当我哋话我哋系一个异乡人，喺地上系一个异乡人嘅时间，我哋都需要学习过一个唔好期望太多权利，甚至放弃权利嘅一个嘅生活，因为你系一个基督徒。有圣经俾我哋形容第二个嘅身份，喺地上嘅身份系客旅。第十三节，呢啲人即系古代嘅伟人，都系存住信心死嘅，并没有得着所应许嘅，却从远处望见，而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客旅呢个名词喺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出现咗好多次，特别咧称赞嗰啲义人，佢哋去接待客旅，留佢哋住宿。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原来那个意思呢就是行路者或者旅行者那个意思，就是出去行远路一个旅行的人。我们大概都有旅行的经历，你无论是在本国你去西岸或者你甚至去回香港回大陆回亚洲。我们都知道旅行的时间有一个秘诀，就是服装要舒服，行李要简单，要求要降低，然后呢你那个旅程呢才愉快。如果你着到很华丽的衣服或者呢行李呢就过晒重，然后呢去到哪里呢个要求又很高，你就会很失望，你个客旅那个旅程呢就会很不愉快。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客旅的时间，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智。我们知道圣经是世界上面最畅销的书，但是一本基督教的书呢也是很畅销的，就叫做天路历程，常常都在世界畅销榜上面十大畅销的书之一。为什么这本书那么畅销呢，那么引人入胜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很贴切和很形象化的，能够形容到基督徒在地上的生活是一条行回天家的旅程。我们都知道我们如果要去旅行，我有一次呢去到一个叫做一线天，就是说呢在两块岩石之间有一条很狭窄的通道，我就要除晒那些背囊啊、影相机啊这样挤低，然后才可以过去。同样我们作为天路客，我们都需要是这样样。我初信主的时间看过一个电影，我以前可能分享过，我趁戏再分享，因为这个是影响我人生很大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就是这样的，他说有一个青年人，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背着个背囊，行李很简单，他就开始行这条天路了。路上好多人陪伴，有其他嘅基督徒都系背住佢哋嘅背囊，好轻便，一路行一路倾，互相嘅支持。但系行行下嘅时候，呢个年青人就发觉好辛苦啊！条路点解咁长嘅？行极都唔到。喺个时间咧，有一个人踩住架单车，喺佢哋咧就行边咁样过咗去。咁呢个年青人就话：哇，呢个真系好注意喎！行路咁辛苦，踩单车好啦。于是佢咧就攞咗一架单车，咁咧就跟住踩啦。咁咧就发觉周围嗰啲人咧就少咗咯， 啊，因为那些人行路嘛，啊，他就踩单车，但是仍然可以，啊，有些其他踩单车的人呢跟他一起聊天，啊，仍然呢是有同伴。但是他渐渐他就发觉踩单车落斜路都挺好，行平路呢就辛苦一点，上斜路简直好难啊，好无可能。所以呢他就发觉有没有一条好一点的行这条路的方法呢，在这个时间就有一个电单车在他上面嘣这样就行过。他说好主意哦，啊，于是呢他好辛苦啊，搏杀又买了个电单车。咁咧，於是咧就將佢而家越嚟越重嘅行李擺喺後邊，咁咧就開始行啦。咁咧身邊嘅同伴又少咗咯，電單車砰砰聲，亦都聽唔到人哋喺隔離講乜嘢啦。咁呢個電單車咧上斜路落斜路全部都得，但係漸漸佢又發覺電單車太陽曬落雨揼都係唔係好好喎，條路又咁長。在这个时间有个小房车在他隔离行过，他好主意啊，如果有个小房车就好了，于是搏杀搏杀搏杀就买了一个小房车，那就开着个房车，当然就听不到同伴了，因为个个都在房车里面，所以自己在这里驾车。那就长话短说，这个故事继续可以下去的。那他的车就越换越大了，那终于去到天堂的门口。但是他发觉原来到天堂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他就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定，究竟是放弃这些东西呢，行入去呢，抑或呢是不入去呢，结果他呢这套戏是选择他就放弃了不入去。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今天都是客旅，我们要学习轻生轻身，去上路，然后我们才能够好好行这条天路。虽然条路又长，行李又要简单，但是很多人跟我们同行，很多人又谈又讲，就令到这条是一条愉快的道路。然后圣经给我们提醒我们第三方面的身份，在仍然在地上的时间，我们第三方面的身份是寄居的，亦都是出现在第十三节。寄居这个希腊的名词主要的意思是暂时居住，暂时居住不是长住的。很多年前我们派出一个短宣队，我们最近我们都知道巴拿马的短宣队回来了，跟我们分享他们兴奋的经历。我们这个短宣队就多数是土生去参加的，去南美洲的地方去传福音。当他到达目的地的时间，这队短宣队到达目的地的时间，他领队就发觉住宿的情况是比想象中差很多。那领队就恐怕这些土生因为娇生惯养的年轻人他受不到，所以两个礼拜领队的心都 很不安很不安。终于完了，他们可以回来了。回到来的时间，他们有一个检讨会。检讨的时间，当一个领队问他们，你们辛不辛苦啊，你们会不会埋怨啊，你们会不会以后不再去短宣啊。很奇怪，一班土生的年轻人，他们表现很成熟，他们就这样说，他说，哎，其实呢两个礼拜而已嘛，只要有回家的盼望呢，两个礼拜就不算得什么东西了。这个经验呢反而帮助我们更加去欣赏我们现有这个的家庭。又有一年又有短宣队，这个短宣队就很不同了，食住都很好，然后呢做事又没什么做，游下游啊，做下揼下钉啊，这样没什么做，就好像有甚至有空闲观光的时间。但是啲年轻人就投诉啦，今次好辛苦，佢哋冇投诉，今次佢哋投诉太舒服啦，都唔似宣教。两件事摆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就諗一諗，点解呢班年轻人能够忍受艰苦嘅生活呢？係因为佢哋知道係暂时㗎，係两个礼拜㗎咋喎。 当圣经提到寄居，用寄居这个去提醒我们的时候，亦都是希望我们产生一种同样的观念。不过当然圣经所讲寄居这个的观念不是两个星期，而是我们世上那个的生命。比起永生人生几十年的时间，真是在圣经的眼中是一个寄居的，是一个暂时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常常以寄居这个的角度去看我们的生活，看我们世间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透很多的事物，我们亦都能够除去很多的苦恼。简单总结一下，简单小结一下，异乡客这个名词是要启发我们去过一个不要期望太多权利的一个的生活。客旅这个形容我们地上身份的名词，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轻身上路。寄居这个的名词就是要提醒我们是暂时的，这个只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可以忍受这个的困难。虽然是这样，但是有一点我们应该明白的，就是圣经提醒我们是作客，是客旅，是寄居。最大的目标不是要我们看破红尘，好像 出家那样，而是叫我们过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是提醒我们的眼睛，我们常常要仰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唯有我们达到这个更美家乡的时候，我们客旅那种的困境才能够结束。就好像第十四节所讲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可以有回去的机会，但是他们却是没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有一个神学家，他有一次开一个讲座，在问答的时候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苦难存在在这个世界呢？为什么魔鬼被容许在这个世界兴波作浪，造成这么多的痛苦呢？这个神学家就给了他一些很精彩的答案，因为他自己研究一些的答案。但是他提供了这些答案之后，他就讲，他说其实苦难和魔鬼的存在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这个只是我觉得合理的答案，似乎没有一个完美的答案。但是他说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的存在是指示我们世界没有完美的乐土，是指示我们引导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希伯来书他列出了我们三个地上的身份之后，他就讲出了三个的原因，为什么我们所仰望天上的家乡是一个更美的一个的家乡呢？很简单，我们看一看。首先他是凭应许而立的，第九节，亚伯拉罕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作客，第十三节亦都重复出现应许这两个字。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很多应许，我们现在就来选总统了，初选就来投票了，有两个州已经投票了，跟着麻州很快又投票了。那些竞选人就当然很多的应许，这样那样，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应许未必能够实现的，唯有神的应许才是最可靠的。这个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在其他弟兄姊妹的经历里面，我们都见到。然后第二方面，更美家乡，为什么更美呢？因为它是属于天上，除了它是应许而得的，它也都是属于天上的。第十六节，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天上的。自古以来我们都知道人类追求和平，建立一个和平的世界，但是地上的和平比禾杆草还要脆弱。我们以为人类越来越文明就越来会憎恨这个战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我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发生的，在二十世纪发生的，已经到了一个文明时代就发生两次的世界大战。反恐专家告诉我们，到了二十一世纪，恐怖主义将会是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一个的真实的一件的事。虽然这些恐怖分子呢，他们现在的科技不是很成熟，但是他们已经有计划去制造那些叫做污糟炸弹或者叫做污染炸弹。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如果科技成熟，他们就会用一个小炸弹，但是里面有一些辐射性的物质，当爆开之后就能够污染那个环境，不单止爆死周围的人，亦都污染这个环境，是以十年计，是以二十年计这样的情况。唯恐天下不乱，这种的心态竟然在二十一世纪出现，以至到医学进步到本来将天花已经很多年前已经宣布是治愈的了，即是这个世界已经完全消灭了天花的了。但是现在你知不知道，卫生组织开始再次制造天花疫苗，因为恐怕这些恐怖分子将这些存在那些实验室里面天花的病毒，即是本来是保存来做研究的，但是当被他们拿到的时间，他们散播出来就会成为人类的灾害。所以人类的前途实在是很难预测，地上那个的乐园是可以说是一个幻影，唯有天上的家国才是最美的家乡。这个神给我们看到是属于天上的。第三方面，更美的家乡是永恒的，是神所预备的，十六节，因为他即是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我们人类的城市无论几华丽，都是会有没落的一日，在华丽的背后亦都有很多腐败的一面。在罗马帝国时代，他们的首都罗马城是当代独一无二的大城，文化、人才、经济、建筑都是很兴盛。但是到了主后四百年，却是被北欧那些没有文化那些北欧的民族入侵去毁坏。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为什么这些没有文化那些蛮人竟然能够打入来罗马这个这么高度文化，将这个城打破，将我们的文化去毁灭呢？当代有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叫做奥古斯丁，他都十分的惊奇，当他坐下去想这件事的时候，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他在这个书里面就比对什么叫做人类之城，从巴别塔开始，人类就要起他们的城市，但是人类亲手建立的城市，人类的自私，人类那个的欲望亦都将他亲手拆毁，唯有上帝的城市才存到永远。所以圣经说为什么天上的家乡更美呢？就因为这个是永恒的国度，是神所预备的。当然我们基督徒说我们羡慕更美的家乡，不等于我们不理这个世界，我们用一个过客的心态将个意愿化了，就是说这个世界不好了，我们等天堂，等升天堂，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要提醒我们去动用这个更美家乡的盼望来去改善这个世界，改善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念，还有启发这个世界有另外一种生活的方式，对生命的意义或者价值有另外一个的定义。德国当代德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穆尔曼。这个穆尔曼为什么出名呢？因为他提倡了一种神学叫做希望神学。他这种神学呢，可以说是很难我们完全认同，我自己很难完全的认同，因为他强调基督对社会的建设带来的功用是多过强调基督拯救那个的功用。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他是讲得啱的，他就说我们信基督的人应该将那个荣耀的盼望，在基督里面荣耀的盼望借用，就是借用在今生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呢，他的神学叫做希望神学。没错，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提早预知，就是将来这个盼望，使到我们今生活得更加的精彩。同样，我们应该都彼此提醒，我们的国家不是属于今世，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客旅。客旅没错，居无定所，但是却是有目的的。客旅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他要去一个地方，他是有目的地的。每个人的步伐不同，有快有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时间每个一天，时间每个一年，我们距离这个目的地又近了一日，又近了一年。这个就是年日过去，季节改变，我们头发发白，我们仍然有把握的一个盼望。社会学家有一个观察，新移民通常他的奋斗力都是很强的，但是当这些新移民，那些社会学家就研究那些新移民，当他安顿了下来的时候，满足了现况的时候，他们的奋斗力就减弱了。举一个例子，我自己的观察，日本在60年代，无论在球类、在田径、在游泳里面，都是亚洲之冠。亚运会开的时间，全部都是日本人去囊括那些金牌。除了乒乓波，还有一两个人和日本那些人有得比的时间，是没得比的。但是当日本看着他60年代初开始经济起飞，他们的人民的思想转向享受的时间，我们就见到他再不是一枝独秀，他的体育方面的运动比其他的国家去追上。如果用这个小小的例子提醒我们，在灵性方面我们的道理也都是一样。当我们能够正确的去看到我们是客旅身份的时间，我们的灵性就有一种奋发的力量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最后的时间，我给大家一个的反省，就是我们问一问自己，我们信仰到了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是健步向前的天路客，亦或我们已经是停顿下来的地头虫呢？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给我们提醒，用三个不同的形容提醒我们在地上的身份，亦都用三方面的形容给我们看到为什么天上的家乡是更美的家乡。求你帮助我们都是一个客旅，是寄居的，是异乡人，以致到我们生活更加有力量，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奋发。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停顿下来，我们是继续行走天路奋发的天路客。我们亦都感谢天父给我们有能力能够奉献在你的工作上面，求你悦纳我们 Sammy 的奉献。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